顺服神的带领和命令，学习正确的去爱人和爱自己，认识圣经中的婚姻家庭观，服侍家人，在人生的不同阶段里追寻生命成长的喜悦。婚姻与家庭，罗嘉怡老师、李兰老师与你同行谈心。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婚姻与家庭这个课程。我是李兰，在我旁边呢有罗嘉怡老师。嘉怡老师平安。
李兰老师平安，弟兄姊妹平安。我是罗嘉怡，今天我们的课程会进入第三课，题目是婚姻与盟约。我们上两课讲了婚姻的目的，还有圣经的婚姻观和家庭观。现在我们来到第三课的课程，我们讨论的婚姻是一生的盟约，是一个庄重而严肃的一个盟约，从当中可以反映出神与我们之间约的关系。
对，婚姻呢是我们一生的委身啊，是我们一生的承诺，是一种盟约的关系，是一个一生的盟约。如果我们以这个角度来去看婚姻呢，就不会在夫妻之间发生矛盾和冲突以后呢，觉得日子过不下去了，就随随便便的就说离婚啊，要离婚啊。婚姻不是这样的，人因为堕落和犯罪，把黑暗面带进了婚姻，带来了很多的破坏和伤害。可是，神在创世之前就预备了救恩，这也是我们对婚姻的一个盼望，所以我们仍然要坚守婚姻与盟约这个真理。在今天的这一课，婚姻与盟约里头啊，我们就要探讨六个方面。第一，就是婚姻是一生的盟约；第二，是婚姻盟约的特质；第三，是婚姻盟约的内容；第四，是婚姻是一生的承诺；第五，信守婚姻承诺的挑战；第六，是信守婚姻承诺的益处啊，就是好处。这就是我们这一课婚姻与盟约的内容了。
好，听起来好像是很多很多的点哦，但是我们现在可以一点一点的去慢慢去了解。第一点，我们说的是婚姻是一生的盟约。刚才我们听的时候很强调这个一生的盟约这个意思。盟约这个字原来有协议的意思。
啊，协议哦。嗯、
协议，对。这就是对于双方都有一定的要求和约束。就是你可以要求对方，对方也可以要求你，并且可以用一个特定的礼仪，就是在这个立约的这个过程里面，比如说是用握手或者是签约等等方式来缔结这个盟约。我们说婚姻是一生一世的，这个一生一世就是一个承诺，是一个盟约。在圣经里面，我们常常看到神与人立约，神跟人立约的时候，他有一个特质，就是神永远都不会改变，就是我们常常在圣经里面听到这个信实的意思。人与神立约的时候，神没有改变，但很多时候我们发觉人往往会改变自己，人是会违约的，就是违掉所立的约，但是神却永远都不会这样做。当然我们不能把自己跟神来相提并论，根本也不能去做什么的比较，但是我们可以从神跟人立约这个事实上，可以从当中学习得到人跟人立约也应该有这种永久性，有这种永恒的性质。我们可以从马拉基书第二章和马可福音第十章这两段的经文看到 神对婚姻的旨意就是婚约是一生一世的。
马拉基书的2:15-16呢，这么说，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所以当遵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马可福音10:11-12说，耶稣对他们说，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辜负他的妻子，妻子若离弃丈夫另嫁，也是犯奸淫了。从解释经文，我们可以看见神对于婚姻的心意，就是丈夫不可以休妻另娶，妻子也不可以离弃自己的丈夫另外再嫁。
我们说呀，婚姻是一生的盟约，在这一大点里边呢，我们就要讨论以下的几小点了。第一，就是婚姻的盟约呢，是爱和忠诚的结果。神与以色列人订立的盟约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信实。神向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这是《申命记》7:9所记载的。神跟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并不是他们还在埃及的时候神就跟他们立约，或者是他们一出埃及就跟他们立约，而是神跟他们共度了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培养出互相信任的关系以后才缔结盟约的。所以在婚姻的关系里边，我们也看到夫妻并不是在建立盟约以后，也就是说在结婚以后才开始发展彼此的关系，而是在他们建立关系之后才进入婚姻，进入盟约的关系，再继而发展更深层的婚姻关系。在婚姻之前，他们是彼此相爱，互相吸引，互相的爱慕，所以恋爱成熟才进入婚姻。其实婚姻并不像一般人所说的是恋爱的坟墓，而是我们从神跟以色列人立约的这一件事情上就可以看到啊，人结婚之后，当他们关系成熟，进入了婚姻以后，他们会发展更深一层的婚姻关系。
对，在发展关系的层面里面，我们更可以看到婚姻的盟约是承担责任，是愿意无怨无悔，不计较后果来服侍配偶，而不是求配偶来服侍自己。很多时候我们看见夫妻有时候也会怎样的彼此对待，希望你怎样对我，我才怎样的去服侍你。圣经里面的教导并不是这样。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婚姻的盟约是基于自由的选择，并不是出于强迫或是在特定环境之下选择的结果，是一个人他有自由意志的一个选择，是自己的选择决定。这也像神与人的关系，神爱我们，我们对神的爱有所回应，我们愿意委身于神，愿意顺服神。同样在我们的婚姻的盟约里面，也是基于自由的选择，而不是出于强迫的。如果婚姻是出于强迫的话，会存在很多的怨恨，很多的苦毒。
还有一点呢，婚姻的盟约是一个行动，而不是感动。爱不单是一种感觉啊，更是实际的行动。所以约翰在约翰一书3:18就说，小子们呐、啊、我们相爱， 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这个诚实上呢，就是在真理上面。所以婚姻的盟约需要有行动来去证明。盟约不是感觉的表征，而是忠诚行为的结果。婚姻的盟约也是需要培养的。婚姻的盟约不是要求对方饶恕的借口，而是双方经过了解以后建立更深更美好的关系。最后我们想提出的，婚姻的盟约是自愿委身，婚姻的盟约是一个不断发展成长的委身的关系。这个关系呢，是要慢慢培养，慢慢的成长。
好，讲了婚姻是一生的盟约，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第二个大点，婚姻盟约的特质。婚姻的盟约可以说有五种特质。第一，它是一个恒久不变的关系。马可福音10章4到10节，耶稣很清楚地说明婚姻的盟约是恒久不变的关系，因为神要求人在婚姻里面建立一种比对父母更强烈的忠诚，就是说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不论我们是不是基督徒，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婚姻都是在神的见证之下完成的。既然婚姻的制度是神所设立的，有哪一个可以说婚姻不是神所配合的呢？所以婚姻的盟约第一个特质就是它是一个永久不变的关系。
对，那婚姻盟约的第二个特质呢，就是它需要付上昂贵的代价。为了要坚持婚姻的盟约，为了要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婚姻关系，很多时候呢，我们需要放弃自己许多的爱好和选择，这也是一种舍己。舍己就是因着爱的缘故，愿意放下自己，成全对方，愿意付上代价。至于第三个特质呢，就是它的约束和自由。婚姻的盟约是在一个特定的范围之内，这个范围呢，就是神的法则。在神的法则之内，我们是享有完全的自由的。但是我们也要注意，不可以把这一种的自由当成是放纵情欲的机会和借口。其实神给我们婚姻的法则，并不是限制或者是约束，而是给我们保障。
对，婚姻的法则是对人的保障。接下来我们也分享婚姻盟约的第四个特质，就是它是一个有一个个人化的关系。婚姻的盟约不是一种严严的控制，它却是一种美好又个人化的关系。因着夫妻之间彼此深度的相爱，所以他们愿意互相的委身，只是一种非常个人化的关系。最后我们也看婚姻盟约的第五个特质，就是它需要培养，是需要刻意的培养。这种盟约是需要夫妻双方同时的努力和付出爱的代价，也是学习培养圣灵果子的最好的一个空间。弟兄姐妹，我们从婚姻盟约这些特质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婚姻关系的委身是需要用我们自己的意志力来完成的。
讲过婚姻是一生的盟约，也解释了婚姻盟约的特质以后，我们再来看第三大点，婚姻盟约的内容。婚姻盟约的内容呢，有两点。第一，盟约的内容是无条件的爱，这是一种接纳的爱，不会因着对方的表现或者是条件而改变或中断。也就是说，我们爱配偶不是因为他对我们好，他表现得好，而是因为神爱我们，我们愿意 以无条件的爱来接纳他，来爱他。第二个盟约的内容是，我们愿意在婚姻的盟约之内学习宽恕，学习饶恕。在以弗所书的第四章三十一节到三十二节这么记着，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我们要在婚姻里学习饶恕，而且这种饶恕是不断的饶恕。就好像彼得问主耶稣说，我要饶恕人几次呢？主耶稣说，要七十个七次。这个饶恕是指一生的饶恕，是不断的饶恕。只有在不断的饶恕当中，婚姻才能够持久。
我们再来看第四个大点，婚姻是一生的承诺。我们先看看承诺的内容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的婚礼里常常听到新郎跟新娘读出婚姻的誓言，这个婚姻的誓言一般的内容都是这样说，我某某人娶你或嫁你某某人做我的妻子或者丈夫，我愿意对你承诺，从今天开始，无论是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是贫穷，健康或是疾病，我都永远爱你，尊敬你，珍惜你，并一生一世对你永远忠诚，直到地老天长。在这样的誓言当中，我们可以看见夫妻在一开始就有了决定，决定跟对方在这个婚姻关系里做出一生一世的委身。
在婚姻的誓言当中，我们看到呢有六点，那就是第一，爱你的配偶直到其中一方去世；第二，尊重你的配偶直到其中一方去世；第三，珍惜你的配偶直到其中一方去世；第四，不在婚姻上出轨；第五，尽配偶应尽的义务直到其中一方去世；第六，无论遭遇什么情况都要一生爱对方，向对方忠诚。弟兄姊妹啊，如果你结婚的时候没有读过这一段的誓言，我们鼓励你现在就向配偶读出这一段的誓言，向对方表达你对你们婚姻的委身和你对配偶的爱。
不错，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如果真的你没有在这个婚礼上念过这样的誓言，鼓励你在现在跟你的配偶再念一遍吧。不过我们也了解，在现今的社会里面，弟兄姐妹确实在婚姻当中面对很多很多的问题，很多的困难和挑战。这里我们更要提醒，让神的爱常常充满我们的心，也让神的话语提醒我们，我们要依靠神并他所赐下的力量去面对各样的难处。下面这里我们想跟大家讲讲五方面关于信守婚姻承诺的挑战。首先我们先谈几个棘手的问题，比如说，如果因为当年年轻不懂事，很随便或者很随意的结了婚，现在可能对婚姻非常非常的失望，那么现在还应该信守婚姻的承诺吗？对，有时候我们看见听众朋友来信的时候，他们就说很年轻的时候结婚，后来慢慢才发觉自己的配偶有很多很多不好的习惯，比如说有酗酒的，还有吸毒的习惯，还有赌博呢。 特别他们也提到有外遇，更重要就是有家庭暴力的情形。谈到家庭暴力的情形，其实李兰老师，我们有没有什么可以给听众朋友一些提议呢？
对，那么特别就是这个家庭暴力，由于呢涉及到人身安全，
对，
所以我们还是鼓励，如果这样的情况还是暂时分居，那么可以我们帮助呢施暴者他接受辅导，那等到他呢真的可以面对自己的这个问题以后然后呢就再一次的可以在一个空间里面一起去生活。你觉得呢罗老师？
对，这个分居不是离婚的意思，就是刚才李老师也说过是保护自己的身体这个安全的一个情况，
也是，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最好建议自己的配偶可以去接受辅导了。
对，
如果也没有的话，也一直要为他祷告，希望他有一天可以有一个生命上的一个改变，然后他们也可以重新的一起在生活。我们讲回来，刚才我们说他们也有不同的外的习惯，比如吸毒啊、酗酒啊这些情况，我们也需要用时间来陪伴帮助我们的配偶去改变。
对，
不是因为他们有这样的习惯的时候我们就立刻跟他去离婚，这个不是我们说婚姻承诺的一个责任。
是啊，那么说到底其实我们要用有两个认定。第一，我们要认定神的大能。我们的确呢曾经见过一些见证，就是有弟兄或者有姊妹他们的另一半有一些问题，但是他们愿意靠着神，然后呢去守护自己的婚姻，
对，
然后呢也靠着神来去呢慢慢的去帮助他们的配偶，结果到最后神也改变了他们的配偶。还有就是有时候呢最糟糕的情况，离婚不是必然，这不是必然的，你是可以选择不离婚。
对，所以我们应该好好的去在这个婚姻承诺方面，我们应该好好的去学习。现今的时代，婚姻里面确实面对着很多很多的困难，我们很容易会有一些疑问，就是信守婚姻的承诺真的是可以吗？信守婚姻的承诺可以帮助我们克服所有可能发生的问题吗？如果不能够的话，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这些都是我们常常碰到的一些棘手的问题。
那对于这些问题啊，我们这里呢就提出四项一般性的建议吧。那第一就是婚姻是一生的尾声，我们绝对不可以抱着不合则离这样的一种态度，没有做出任何的努力来修复婚姻就轻言离婚，这是不可以的。第二呢，就是许多失败的婚姻呢，他们流露出来的外在的症状呢，其实跟他们本身的婚姻的关系是没有直接的关系的。意思就是说可能他们因着一些外在的原因而离异，但其实这不过是一些外在的原因，他们自己主要的问题是两个人之间本身的关系很早以前就有了漏洞。那第三，如果是可能的话，夫妻是应该尽量的寻求专业的辅导，一开始发现有问题的时候就要尽量寻求专业的辅导。最后又是第四啊，要知道离婚所付出的代价是非常大的，婚姻破裂不光是对双方夫妻双方有影响，特别对孩子们呢也会造成很深很长远的伤害。我们对于婚姻的尾声是我们的决定，我们的决心，千万不可以说合不来啊，就这样就离婚啊，这是不符合圣经真理的。
对，离婚我们不要轻看它的影响。最后我们来看一看信守婚姻承诺可以带给我们婚姻有什么好处呢？有四方面我们可以去分享的。第一，如果我们坚持信守婚姻的承诺的话，这样能够使我们夫妇携手共度婚姻当中 有三段很艰难的时期。这三个时期是什么呢？是刚结婚时的蜜月期，还有呢，中年危机的这段时间，最后一段就是儿女长大，离开家庭的空巢期。信守婚姻的第二个好处，就是可以大大减轻两人害怕被抛弃的恐惧。如果夫妻两方面对婚姻都没有委身，没有承诺的话，他们一定会没有安全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对方抛弃，这是非常令人恐惧的事情。信守婚姻承诺的第三个好处，带来信任和亲密的关系。最后一个就是可以在婚姻操练无条件的爱，就是学习无论配偶对我们怎么样，我们都愿意接纳他，而且我们愿意按配偶的本质来接纳他，来爱他。其实这里我们也想想我们自己的本相，耶稣基督也是这样按我们的本质来接纳我们，爱我们。
好，那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分享了婚姻与盟约，我们探讨了六个大点。弟兄姊妹，鼓励你用时间多去思考其中的内容，如果有问题想跟我们分享，也欢迎你呢随时的来信跟我们交流。现在呢，我们请罗嘉义老师带领我们一起祷告。
好，天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今天一起学习的时间，我们特别把我们学习的内容都放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执着你自己的教导，让我们可以在生活当中知道怎么去爱我们的配偶，爱我们的家人。这个时间我们特别求圣灵与我们同在，也帮助我们去思想耶稣基督你为我们舍己牺牲的爱。你没有按我们的本质，我们犯罪这样的情况，你不爱我们，你却是以你自己的信实一直的帮助照顾带领也爱我们到底。主啊，我们也求你帮助，接着今天我们怎样的学习的时候，当我们跟我们的家人，我们的配偶一起相处的时候，我们知道怎么可以去彼此的接纳，彼此的包容，也可以彼此的相爱。主，我们知道我们人的爱有限，我们也知道我们爱的能力有限，我们求主你帮助你自己的灵带领我们，也充满我们，让我们可以有爱的能力去爱我们自己的家人。主啊，我们有不足的地方，求主你接受今天的提醒，让我们可以更多的学习，也可以在相爱的功课上我们更有进步，我们更有一个可以爱的能力去爱，去继续的帮助我们自己的家人。我们为着今天怎样的学习，求主你继续的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在生活当中我们更多去学习怎么去爱，也知道怎么去接纳被爱的这个享受。主，我们谢谢你，求你继续的带领保守我们的课程，让我们在当中得到帮助提醒。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好，那么我们今天的学习呢就来到这里，我们就跟大家说一声
再
会了。
两个人总比一个人
美好的果效，美好的果效。